星期二，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可了日本将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后的核废水排入太平洋的计划，表示日本的计划已经达到该机构的预期。日本当局亦希望此举有助于缓解地区合作伙伴以及本国公民的担忧。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东京表示，日本提出的核废水排入太平洋计划已经符合该机构的安全标准，即对水、鱼类和沉积物的放射性影响可以被忽略不计。当日他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交了应东京要求于2021年启动的最终综合评估报告，而岸田文雄亦将对这一排放在什么时候开始做出最终决定。鉴于日本东海岸大约1000个水箱当中储存着大量放射性水，整个过程预计需要30到40年的时间，岸田文雄承诺只有在不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的情况下才会向海洋释放废水。他星期二在面对媒体的时候说，日本将继续基于科学证据并本住高度的透明度，诚实地向日本人民和国际社会提供解释。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批准标志着为期2年的调查的终结，这样的结论亦是啲人普遍预计的。根据日本采用的技术，这一被称为先进液体处理系统的抽水和过滤过程，将从受污染的水中去除几十种放射性核素。据日本方面表示，尽管无法从如此大量的水中去除的氚，但在排放到太平洋之前，能够将它稀释到大大低于每升不超过1500贝克勒尔这一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水平。目前有超过100万吨的放射性水储存在一个群岛的储存罐中，而放水计划的支持者强调了该项目的紧迫性，因为东京电力表示，到2024年上半年，日本将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更多的受污染水。在美国独立日前夕，德克萨斯州第六大城沃斯堡星期一深夜再次传出枪响，目前已知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而独立日当日多地亦有多宗枪击案的报道，拜登总统星期二呼吁采取更严格的枪支管制行动，并谴责在国庆假日前发生的新一波枪击。下面请听报道。在美国独立日前夕，继费城金塞森发生4死4伤的枪击案之后，德州的沃斯堡在星期一深夜亦爆发一宗枪击事件。这一事件发生于沃斯堡科莫社区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在内，一共有11人中弹，一名被害者当场身亡，其余10人受伤送医，当中2人经抢救后宣告不治。这个是7月刚刚过3日，美国发生的6宗已知大规模枪击的事件之一，而是今年全国至少341宗枪击案的其中一宗。当地警方表示，过去每逢国庆前夕，科莫社区的居民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同邻居聚在一起庆祝国家这个重要的日子。目前警方正在这里调查当中，并且说现在还无法判断这一宗枪击是否同地方帮派、个人纠纷或其他原因有关。截至星期二下午，独立日的当日又有多地传出枪击案。根据非营利研究组织枪支暴力档案，包括密西根州首府兰森的枪击造成5人受伤，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枪击造成4人受伤。对此，拜登星期二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过去几日我们的国家再度承受新一波悲惨且无谓在美国各地社区发生的枪击。他提到费城、沃斯堡和兰森的枪击案，以及最近巴尔的摩、堪萨斯州威契塔、密苏里州堪萨斯市以及芝加哥的枪支暴力。拜登说， 我哋喺庆祝独立日嘅同时，需要祈祷有朝一日我哋嘅社区能够避免枪支暴力嘅荼毒。据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这个星期一宣布，港府将通缉八名违反所谓港区国安法而流亡海外嘅港人，罪名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煽动分裂国家以及要求外国制裁中共和香港等，并且每人悬赏100万港元。对此，美国国务院和英国以及澳洲外交部都已经声明谴责这次的通缉和镇压行动。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一，港府针对八名流亡海外的港人发布每人悬赏100万港元的通缉令。这八人包括被褫夺议席的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许志峰、郭荣亨、前职工会联盟总干事孟少达、前法政会司召集人任建峰，以及袁公仪、郭凤仪和刘祖迪。目前八人中有三人定居英国，两人在澳洲，另外三人则在美国。针对香港政府发布的这一通缉令，八名流亡港人多半表示能够被通缉是一种光荣，此言继续在海外为香港人权、民主和自由大力发声。现居英国的刘祖迪发文说，无论是通缉一次亦或是100次，对一个流亡港人来讲本质上都没有差别。我们不会因为遭到悬赏通缉而停下来，放弃倡议对中政策，或者停止为下一次民主起义做准备。他还讥讽说，港府悬赏100万港币，在香港连厕所都买不起，国安可不可以有多一些诚意。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则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次通缉是中共无计可施下只能摆姿态，可笑且荒谬的举措，反而让西方社会看得更清楚，现在港共政权甚至整个中国已经走向更极端的极权主义，变成集权国家。尽管美国、英国和澳洲几年前就和香港终止引渡条约，面对港府的最新行动，美国国务院表示，港府在境外启用国安法将开启一个危险先例，威胁全世界各地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呼吁港府立即撤回通缉令。美国亦会持续反对中共的跨国镇压行动。英国外相柯维纳则说，绝不容忍中共企图在英国海内外恫吓个人，使其噤声。他说，通缉令只会进一步显示中共利用域外法权延伸专制，英国将强烈反对，并强调此举已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而澳洲外长黄英贤则表示，澳洲政府对此深表关切，澳洲将持续支持境内行使言论自由和和平表达政见者，而且澳洲对任何外部势力关于澳洲民主都有明确的立场，呼吁中方谨慎行之。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计划限制中国企业使用美国的云计算服务，这项措施旨在填补晶片出口管制的漏洞。除了出口管制规定，美国官员和议员也在度采取手段压制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中国云服务提供商的美国业务。下面请听报道。据《华尔街日报》7月4号报道，知情人士说，新规则如果被采纳，可能要求亚马逊、微软等美国企业在向中国客户提供使用先进人工智能 AI 晶片的云计算服务之前，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这一新政策将会将出口管制政策的范围扩大到半导体和设备制造商之外的新一批公司。在美国的云服务提供商中，预计 Amazon Web Services 和微软的Azure 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他们在中国市场已经有业务。微软和亚马逊还未对这一潜在行动发表任何评论。知情人士说，美国商务部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公布这一行动。 作为晶片出口管制政策最终版本的一部分。去年10月，拜登政府对可能出口到中国的先进半导体和晶片制造设备发布了全面限制，未来几个星期内最终版本的法规将被发布，拜登政府可能将进一步扩大限制，对中国出口人工智能晶片以及限制云计算服务。根据美国去年宣布的规则，美国的晶片制造商必须获得商务部的许可，才能够出口某些用于先进 AI 计算和用于现代武器系统的超级计算的晶片。除了出口管制规定，美国官员和议员也一直在考虑采取手段压制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和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等中国云服务提供商的美国业务。另外，美国和荷兰预计今年夏天进一步限制晶片制造设备的销售，将再对中国晶片制造商带来打击。这个是美国和荷兰致力防止科技遭中共军方利用行动的一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前夕，美中科技战升级。在这个同时，中共取消了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利原定下个星期的访问。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分析说，中共此举等于自毁长城。下面请听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预计7月6号至9号访问北京。就在耶伦访华前夕，中共3号宣布将针对加、者两项涉及半导体的相关材料实施出口管制。拜登政府则准备限制中国企业使用美国云计算服务。美中科技战升级，是不是可能加剧美中双方的紧张关系呢？耶伦这次访华是不是能够取得重大的突破呢？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说，外交访问本身并不一定都是友善天使促进邦交，更多的是来提出警告，甚至是来同你划红线的。他认为耶伦此行应该主要有两个外交目的。第一个就是，到底中共你对从贸易战以来到现在为止，你对美国的战略的一个态度，你到底是要合作呢，抑或是要竞争呢，抑或是要对抗啊。讲得比较直白一点的话，就是我既然亲自前来，就请你同我讲清楚讲明白。另一方面，比较正面的机制来看，耶伦此行亦是想同中共来商讨美中之间，特别是在贸易上，在财经的这个范围当中，有没有怎样的解决之道，或者是一种缓冲的办法。我基本上认为美国对中共现在基本上就是两手策略，一种交叉运用的这样一个两手策略。另一方面，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利原定下个星期访问北京，7月4号却传出北京单方面取消博雷利访华。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说，中共同时反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限制，这种不理智的做法会不会将造成对中共政治、经济的更大反噬？宋国成认为中共此举等于自毁长城。他说，博雷利他基本上对于中共是比较鹰派的，在欧盟里面他有外交决策权的人物，他始终是一直对中共采取强烈批判的一个态度，所以博雷利很可能就被中共列为所谓的不受欢迎的人物，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这样的一种作为当然是不理性，就等于是你自己证明了你过去外交部长秦刚、国务院总理李强、还有胡春华，甚至包括欧盟的这个代表傅聪等等，这一系列的外交官所有的对于欧洲的这一种拉拢亲和，希望能够改善和中共的关系， 希望欧洲的资本和企业能够重新回流中国。那你现在拒绝了博雷利的访华，那就等于你自己自刮嘴巴，等于你是自毁长城，否定了你自己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中共在欧洲各国所做的努力。宋国成进一步分析说，中共很多外交作为，比如要对等反制，要报复，经常都是适得其反，然后将自己好不容易地做出的一些外交成果将它一笔勾销。这个就讲明中共整体上缺乏一个真正以人民和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外交战略，没有持续性、稳定性，还有它的价值性和原则性。这四个特性的缺乏，注定中共的外交政策一定是一时一样的，阴晴不定的，乃至于是前后矛盾，然后自损自己的利益。以上的这节新闻是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